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九面第三行啊，经文第三行看起。我们将这一小段念一念啊。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愿生彼国。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啊，这一段里面呢，有三个小段。啊，科判里面呢，诸位能看得很清楚。这是别说三辈的因果啊，这是种什么样的因呢，才得什么样的果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事出世间法了，总离不开因果的原理原则，无论是事法还是佛法，啊，都离不开因果。本经啊，世尊为我们概略的介绍，啊，将往生的人呢，分为三大类。先说上辈，上辈你看他的因啊，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自古以来许多大德们都在讨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上辈往生啊，就是上三品啊，我们凡夫到底有没有分？啊，古时候讲法，这古大德，这个古时候啊，是从唐朝善导大师从他说起。啊，也就是说善导大师以前古大德讲啊，上三品往生的是菩萨了，不是凡夫啊，啊，凡夫没分。而且呢，说的好像很有那么回事情一样，这上三品啊，是四地到七地菩萨，哎呦，这个就高了。啊，说中品中三品啊，是初地到四地。那么换一句话说，中品中生以下了，才是凡夫所生。这个是隋唐以前这些大德们他们的说法。要照这样说呢，阿弥陀佛无上的大愿，西方净土无比的微妙啊，这持名这个法门是易行道啊，往生无比殊胜，那这些话都变成假的了，都不是真的了。那我们凡夫只能够下三辈往生了。这个事情争论了很久啊，总是有好几百年都在争论的，一直 到这个善导大师出来啊。那么善导有传说，这应当是可靠的，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才来的。那么善导的话呢，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这个我们应当没有怀疑。至于说善导是弥陀化身才来的，日本人有这个传说啊，我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啊，他们也这样告诉我啊，他们很肯定善导是阿弥陀佛，智者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他们这日本人对这两位大师非常崇敬啊。在中国呢，对善导好像不太熟悉啊，日本的善导大师的像啊到处都有啊，这个是石雕的，寺庙里祖堂里面供奉，所以我们到日本祖庭里面去看到这些祖师大德的像啊，我们不能不惭愧啊，中国人比不上日本人呐！啊，日本人对祖师非常崇拜，许许多多的寺庙用善导大师的名字叫善导寺，啊，所以你一看到这个寺庙叫善导寺，一定是修净土的。啊，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初祖是慧远呢，二祖就是善导啊。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啊，所以天台也传到日本了，日本的天台也很兴旺啊。这是我们看到祖师的这个绘像啊，雕塑的像啊，在日本是看到最多的。善导大师引经据典呐，啊，否定了古人的说法。你看《四帖书》啊，也就是《观无量寿经》的祖抄啊，善导大师做的。这个里面讲到，他说看此观经定善啊，这是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以及三辈上下经文的意趣。他说总是佛去世之后无著凡夫，但以预言有意致令九品差别。这个话讲得好啊，啊，我们确确实实无着卧室的凡夫就是指我们现在 啊那我们现在修这个法门，将来往生品位高下，实实在在讲是你预言不一样，你遇到的语言殊胜呢，那可能你就是上三辈往生啊，遇到的语言不好啊，那可能是下辈往生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善导讲的，他是上品三人遇大凡夫，中品三人呢是遇小凡夫，下辈的这个三人啊，就是这个三品是遇到卧凡夫。后面这个经文还有，所以以卧业故临终极善， 成佛愿力乃得往生，道彼花开方是法性，何得言实修大乘人也。啊，说若作此见呢，自实误他，危害自身。这几句话讲得好啊，因为古时候这些大德说，下辈是你刚刚开始学大乘的这些凡夫，你看看中辈上辈都是菩萨啊。善导大师讲，这种见解误了自己呀，也误了别人。这话说得好啊，但是这些话呢，我们还得要多说几句啊，要不然呢不太好懂啊。总而言之，这一段话的意思，释迦牟尼佛示现入般涅槃之后，这就是佛不在世间了啊，这世间众生苦啊，没有依靠了啊，唯一在这一生决定可靠，依这个法门决定可靠，决定能成就啊。这个话也是善导大师说的，万修万人去啊。大师还有一句名言啊，我们把它刻在石头上，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个一句话了不起啊啊，诸佛是讲三世诸佛，应化在九法界啊，这就出现在世间，应化在九法界。为什么呢？唯说净土往生的法门啊，换一句话说，一切诸佛示现在世间，这个世间是讲九法界啊，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一切众生念佛往生净土，一生圆成佛道，这个是一切诸佛的本愿啊。啊，所以四徒三辈九品凡夫有份，不是给圣人说的，不是给菩萨说的，就是给我们凡夫说的啊。所以他老人家讲啊，九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啊，那这个话是真的啊。你遇的什么缘呢啊？当然这个佛法里头常讲啊，四缘生法啊，四缘生法有三个是你自己要具备的啊。清因缘，清因缘是过去生中啊，你跟净宗法门结的缘啊。我们诸位在座的同学，这个你们都有啊。如果你们过去生中没有跟阿弥陀佛结缘，你就不会到这儿来啊。所以你会到这边来，你听得很欢喜，说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啊。那为什么修净土没往生呢？另外有缘啊，那是另外有差别的缘，所以你的缘不具足啊。就是说他要有许多条件，你只有这个条件，其他条件缺了啊。这个就叫做善根啊，佛经里面讲的善根呢，善根深厚啊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缘。第二个呢，所缘缘啊，这就问题大了。你虽然有啊过去生中啊有修净土这个善根，可是你这一生当中不想修这个法门，那你就所缘缘没有了， 啊，这一生当中呢，你贪爱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啊，把学佛这个事情收获了，那你看你这条缘就去了，啊，第三个叫无间缘，啊，无间缘是这个缘不能间断，啊，那么你常常间断，啊，这个是为什么过去生生世世不能成就的原因。啊，很重要啊！啊，那么大师在此地讲，跟我们遇缘，遇什么缘呢？不是这三种缘，是第四种，叫正上缘。啊，正上缘是外缘。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这是缘。有许许多多人这一生当中啊，学佛没有遇到净土啊，他学别的法门呐、啊。啊，今天中午啊，香港林子会长给我打个电话啊，告诉我大概是在青海啊，西藏那边有个五明佛学院，有一位活佛在中国很有名气啊，许许多多人呢皈依啊，他周围的弟子都有五千多人啊，跟他学密，听说呢这两天往生了啊，念佛往生的啊，他这个做法了，就度许许多多人念佛。哎呀，活佛，你看一生到最后念阿弥陀佛往生啊，所以许许多多的从前念佛人，以后跟他去学密了。现在看他这个样子，又回头了，又回头来念阿弥陀佛了。这个都不是普通人呐，啊，菩萨来实现的。给你做正上缘啊，所以我们遇到净土法门啊，这个缘就很殊胜。遇到净土法门呢，你未必遇到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在净土法门里面无上的法宝啊，啊，你遇到了啊，也遇到这个经了，遇到这个经天天念呢，不懂也是枉然啊。你得要遇到有好的善知识给你详细讲解啊，你对这个经你读得很熟，这个经里面的意趣啊，你都能够明了，都能通达啊，这个缘殊胜啊。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建立愿心啊，引发你过去生中多生多劫的善根跟现在这个缘一结合，你这一生肯定得生啊，所以这个缘就太重要了啊。佛法非常重视缘，你看看佛不说因生，佛说缘生啊，这是大小乘教里头常常讲的啊，一切法缘生啊，他不讲因啊，因是过去造的，没法子控制，缘是这一生当中自己可以控制啊，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啊，这语言殊胜啊，遇到好老师啊，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永远记在心里头， 依教奉行。老师没有欺骗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获得成就了。如果亲近一个善知识啊，这个好老师，你对他半信半疑，你对他的教诲不能完全接受，那你的成就就有差别了。如果完全不能接受呢，那你跟这个老师就毫无成绩可言。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我们不能够尊师重道，无论你怎么样勤奋修学，你都不能成就。这个里面的道理很深很广。那么这个三品，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就会学习到了。这个善导大师讲，下品三人是卧凡夫，卧凡夫造作恶业。那我们想想啊，我们现在造的恶业就很多，那我们要承认，不能不承认呐。虽然造作恶业，学佛之后能够改过自新，能够断恶修善，这就难能可贵了。但是这个不是善导大师的意思，善导大师的意思是一生作恶，临终才后悔。这个是下三品。那像我们现在年岁还可以至少的时候还要个活个几十年呢，那我们有几十年的功夫三年五载十年八年这个功夫我们肯定能把自己提升到中品上品。那个下三品的时候，大概的时候这个人病很重了，快要走了，在这个还没有走之前几天才闻到佛法，他这个时间很短，这个下三品，所以他说九品往生呢，总在于语言不同。即使一生造作恶业，临终遇到善知识，给他开示，他真正忏悔了，真正悔过，一心念佛求生，阿弥陀佛并不舍弃他，弥陀大慈大悲也，只要你真肯回头，还是来接引你。那么这个样子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才发心。那么这是讲的下三品。善导大师在注解里头引用许许多多的经教，证明他所说的话都有根据，不是自己猜测的。所以他老人家给我们讲的结论，极乐世界三辈九品都是为无着卧室凡夫往生的灵位，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可是我们在这个世间语言真的不同啊，你遇到佛法，遇到是大乘小乘有差异啊，那么自己根性有立顿啊，就是过去生中许世修学根不相同啊。啊，如果我们是大根大气的凡夫，接受这个法门，能信能解，又能够啊依教奉行，啊，这个经上有说啊，这种圆顿大根性的人，在这个世间修行一天，那个功德了，比一般人修行多少年还要超越啊！所以一生功德圆满，确确实实可以达到啊上品上身的地位啊。那么这是我们在没有读这段经文之前啊，想起善导大师有这样的开示啊，使我们坚定信心啊，这个法门啊，我们大家通通都有份。那么现在就本经来说，确确实实这个三辈往生呢，是为我们凡夫说的啊。那么说圣人呢，圣人呢是附带说的，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经上讲，必成正觉啊，这是我们这个经四十八品呢第七品里面讲的。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啊。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这几句句子，前面四句说明弥陀大愿之有，普令一切众生圆成佛道啊。那我们要问，这一切众生能成得了佛吗？我们学佛也不少年了啊，经论呢也读了不少，佛的这些话呢我能相信啊。为什么呢？一华严经上说嘛，华严圆觉多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你的本性是佛，你现在把本性忘掉了，你现在是烦恼习气当家了，是习性当家了。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放下，你就是佛嘛。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是上上根人。你念佛将来往生上辈化生，这个就是语言不同啊。有人一生学佛了，没有看到这个这样的这个经教，没有天人这个说法 啊，所以自己不知道啊，啊，语言太复杂了，啊，实在讲呢，也很不容易遇到，所以遇到要珍惜。啊，听经比什么都重要。啊，菩萨都不能不听经啊！啊，诸位在家同修也一样，你要是受了菩萨戒，菩萨戒里面就有明文规定，啊，四舍里之内有法师讲经。你要不去听经就犯戒了。这个经我很熟啊，我都会讲啊，我听着干什么？还是要去听，不听就犯戒。啊，这个会背会讲，为什么还听呢？做影响众。这个讲经的道场啊，人众很多，道场庄严呐、啊。你是来庄严道场的，啊，而且给初学的人看啊，所以那某人法师讲经讲得那么好，他都在听，哎，大概这个法师讲得不错，你对这个法师升起信心啊，啊，所以他是来做影响众的，啊，那个影响众是也。增强听众的信心，功德很大。啊，我们早年初学讲经的时候，啊，讲的实在不怎么好啊。啊，可是我们老师来听，啊，这个老师不是李炳南，啊，周邦道，啊，是抗战期间我念中学的时候。他是我的校长，啊，我在台北讲经，啊，因为他那时候是住在台北，每一场都到，他坐在前面，啊，不但听经啊，他还记笔记，他在笔记本上在写笔记，给人看的呀，啊，这是大德居士啊，那是佛学家了，那是他啊，好多这些学者老居士啊，这是老法师啊，老法师很客气啊，像南亭法师就老法师，那是广庆法师都听我讲过经啊，这些老法师啊，哎，很有学位啊，他们听经上他坐在最后一排，啊，我上座了他才进场。我一下坐了他就走了，那为什么呢？诸位想想看，我们是后学嘛，这老法师他一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拜他了，他不让我拜呀，所以他后到早退，是很妙，是不是？这个都是对于年轻这个初学非常爱护啊，那么居士我们不必要拜，他就可以早早来，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都是缘，啊，而且这个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学佛，特别是学讲经，讲经要接法缘，啊，不接法缘，将来你成了佛了，你讲经啊，听众很少，没人听你的。所以老师早年就教导我们了，我们学讲经的人到人家道场啊，这是规矩，上大殿呢一定要礼佛三拜啊，那我们这个三拜呢跟你们普通三拜不一样啊，我们第一拜啊求愿呢与道场有缘，哎，将来我能够来讲经啊，与道场有缘呢，啊，第二拜呢与常住有缘啊，与这个寺庙里面住持当家了这些执事啊跟他们结缘。 第三拜呀、啊，跟这个道场所有信徒结缘。哇，那你这三拜的时候拜得很虔诚呢，将来到这个道场来讲经啊，法缘殊胜呐。啊，这是老师教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讲经的这些法师，到任何地方啊，无论是熟道场是僧俗道场，我们的礼拜都许下这个愿。啊，那么法师讲经，除非不得已，啊，或者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生病，啊，否则的话呢，一定要来听经。啊，你不来听经，这个听经是与道场结法缘，与法师结缘，与听众结缘，啊，总在遇缘不同啊，啊，你要是没有缘，你不喜欢听别人讲经，谁愿意听你讲经啊？这报应如此吧？啊，那个诸位都知道啊。我的法缘非常殊胜，啊，殊胜在哪里呢？都是老师教的，啊，欢喜给众生结缘，啊，任何人讲经，只要我有空，我一定会去听，啊，我不会缺一堂，啊，为什么？你的法缘才殊胜。啊，所以我们这边讲经这些同学啊，无论在家出家，你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是业因果报啊，啊，不是来生来世多生多劫，这一生当中你就会遇到。啊，老人所说的话，祖祖相传的，啊，不会错的，啊，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依教奉行，果报果然现前。那么当中啊，刚才我们念的这四句偈啊，当中这一首，这是阿弥陀佛自己发愿的，我若成正觉啊，他现在成佛了，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啊，他的佛号叫无量寿啊，阿弥陀就是无量寿啊，众生闻此号俱来无差众。闻这个名号，这个名号是什么意思？不能不知道。啊，古大德常常讲，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也听得耳熟了。啊，可是这一句话呢，多少年呢，都有疑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到底是怎样的不可思议啊？总有个疑问在这个地方。一直到读到《无量寿经》之后，这才明了啊，而且是窥了啊，梅光系老居士啊。在这个经本前面有很长的序文啊，我们细细读这篇序文，这才恍然大悟啊。啊，他告诉我们，隋唐时代啊，那是我们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啊，隋末唐初建立的 祖师大德辈出啊，佛教里面的人才太多了，等等都是杰出的人才，这里都有许多是佛菩萨再来的。那么这些都是实现的，但语言太深了啊。这些大德们常常在一块讨论啊，这个世尊当年在世将近三百余会，说法49年了，他说的这么多，哪一部经最重要啊？哪一部经最圆满啊？就在讨论这些问题啊。啊，于是这些祖师大德们公认啊，都推大方广华严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称之为佛教的根本法论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佛教概论啊，华严经是佛教概论啊，经典的概论，这个里头说的非常圆满。其他所有一切经都是华严经某一部分的详细说明啊，所以华严才是最圆满的、最完整的啊。那么华严之所以到究竟圆满，到底是以什么呢？啊，是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们想想这个味道啊！如果没有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华严经就圆满不了。那么换一句话是，华严经只度上上根人，中下根人没分呐。哎，后头有导归极乐啊，下下根都成了佛了啊，这个才真的究竟圆满了。那么讲啊，导归极乐，这个无量寿经就是极乐啊，也就是说，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的总结，华严经最后去向的目标啊。于是这个无量寿经地位太高了，比华严还要高啊！华严经归无量寿啊，那无量寿经呢？那归到哪里呢？无量寿经归48愿，你看这48品啊，这个最重要的一品，第六品啊，第六品是。48愿，48愿有48条啊，哪一条最重要呢？古大德说第十八愿，一念生念必定得生啊，那就是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是这么来的，你不能不知道啊。那由此可知啊，48愿就是解释名号的，这一部大经呢就是解释48愿的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呢，那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一部大藏经啊是华严经的注解。你们这样子去观察去思维，你才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把整个佛法就统统包含在里面，一个都不漏，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众生是九法界众生，啊，一个都不漏啊！所以名号功德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名号里面所含的义理，什 深广无尽啊。啊，幕后两句是讲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这个成就是平等的。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即使下下品往生也不例外。